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基督的中保王权第二讲。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国度。你说明白你的国度的道的，就结实累累，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主，我们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使我们明白你国度的道。因为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上周主日一起思想了基督中保王权的范围是包括了地上的列国万民，而这是改革中长老会所持守的重要的真理和特点。我们上周从诗篇第二篇看到了基督如何在教会之外的领域施行他的中保王权，但是基督如何在他的教会中施行他的中保王权呢？当然，按照逻辑，诗篇第一篇顺理成章，就应该是在讲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施行他的中保王权。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一篇，基督在他的教会执行其中保王权。诗篇第一篇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借着福音祝福义人和审判恶人，在他的教会中执行其中保王权。基督借着福音祝福义人和审判恶人，在他的教会中执行其中保王权，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诗篇第一篇的中心思想。也许会有人问，我们似乎看不出来诗篇第一篇是关于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执行他的中保王权。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的思想，就会发现诗篇第一篇的确是在讲基督的中保王权。虽然有关基督和他的统治的这些词句用语没有像诗篇二一样的出现在经文中，但是诗篇第一篇的经文的本身的确传达了这个主题。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上周解释过了什么是中保君王。中保君王是指神在地上的代理人，神要透过他所设立的中保君王施行神的律法，统治管理和祝福神在地上的百姓。 神是统管宇宙万物的大君王，基督是受神高抹设立来统管全地的中保君王。但是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说诗篇第一篇是讲到基督执行中保王权呢？首先，经文的本身很明显是在讲义人蒙受祝福，恶人遭受审判，而审判和祝福的这个主题也是诗篇二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诗篇一和二都是讲到基督借着祝福音的祝福和施行审判来执行他的中保王权。诗篇二讲到基督在万民列国中执行中保王权，诗篇一则是讲到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执行中保王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诗篇一章五节讲到义人的会，会这个字就是圣约的团体，旧约中以色列的会众就是这个字。恶人在圣约的团体中，在义人的会议法庭中受审判，因此诗篇一的背景是教会，是圣约的团体。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诗篇第一篇是讲基督在他的教会中透过福音祝福义人和执行审判惩罚恶人来执行他的中保王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呢？通常我们会很简单的认为义人就是好人，恶人就是坏人，但这不是圣经的定义。圣经的定义有很多，包括义人是满足神律法的人，恶人是不服从神律法的人，这是最基本的观念。义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恶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的。义人是有新生命和属圣灵的人，恶人是没有新生命和属肉体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观念。义人是属基督的和会渐渐成长结果子的人，恶人是属肉体和无法结出义的果子的人，这是加拉太书六章的观念。义人是麦子，恶人是败子，义人是绵羊，恶人是山羊，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义人是真认识神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恶人是自以为认识神，事实却非如此的人，这些都是圣经对义人和恶人所下的定义。另外我们要来看诗篇第一篇的背景。许多的学者都同意诗篇第一篇是属于被掳归回后期的著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先知书中，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有许多相似的用语，特别是以西结十七章八节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子不止。因此诗篇第一篇是旧约的福音，福音不是在新约时期才有的，福音是从伊甸园亚当夏娃的犯罪和得救就开始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首次施行福音的祝福和审判。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得救了，撒旦受到了审判。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神的计划的施行，从旧约到新约时期是具有延续的、一致的这个特质。而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彰显了新约、旧约时期统一的、一致的、连续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就是基督一直在圣约的团体，就是教会中借着福音祝福义人，借着审判惩罚恶人，一直到新天新地最后审判的时候。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是基督施行对义人的祝福，讲到一个被更新的生命。四到六节是基督对恶人施行审判，讲到属肉体的生命。两个对比，被更新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一段，基督施行对义人的祝福，被更新的生命。马太·亨利说，这是对属神的人的心灵和行为的描述，是我们必须审问检视自己的。所以诗篇第一篇是福音，它不是律法，不是诫命。第一节是讲到全人被更新的祝福，这是基督统治管理他的百姓的方法，全人被更新的祝福。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是讲到全人被更新的祝福。为什么是全人被更新呢？不从恶人的计谋是解释这一节经文的关键。恶人就是属肉体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不顺从属肉体的人的思想模式，不要走在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思想模式中。计谋，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非常的宽广，包括从商议、计划到思想的模式，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力。弥迦书六章十六节，神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的一切行为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们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计谋是指属肉体的人、属世界的思想模式。这和使徒保罗在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的福音真理是完全一致的。主耶稣也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悔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思想模式被回转、变化、更新的意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顺从属肉体的人的思想模式，是内住圣灵的工作，最后彰显于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上。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上的彰显。因此不从恶人的计谋，不顺从属肉体人的思想模式，是基督祝福我们的核心的工作。而希伯来文的经文 的精心的安排设计特别的凸显和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不从恶人思想模式是首要的。按照希伯来文，我们直接的翻译第一节的经文的话，就是有福的啊，就是那些不从恶人计谋、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不坐的人。所以按照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它不是一个对等的三个句子，它不是一个对等的三个句子。中文的翻译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转恶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但是当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直接去看的时候，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不坐。所以诗人的作者、诗篇的作者刻意的把三个句子做了一个区分，也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主要的、首要的被更新的地方，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不坐是跟随着发生的更新，这是一个全人的更新 Total transformation， 从人的内心、从人的思想模式开始的更新，进而发展彰显在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上。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不坐是从占到做，讲到更新持续的发展越来越深，除去了属肉体抵挡神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外在的言语和行为，包括我们的没有耐心、急躁、发怒、内心的苦毒、忧虑、恐惧所产生的所有的相关的言语和行为。所以全人的更新是基督统治执行他的王权的工作，他把这样的祝福赐给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在他们的思想模式上不断的产生转变，而带来全人的更新。而这第一节的经文是一个全面性的描述，而接下来的第二节经文则更进一步的说明这种祝福所发生的一种内在的转变。而这个内在的转变就是一种生命的新样式，基督的祝福临到他的百姓，基督的统治施行他的百姓的身上的时候，必定产生一种生命的新样式。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全人被更新的最明显的表现。当代旧约学者华特基 Bruce Waltke 他指出，这里的律法是指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的圣约，因此是包括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也就是说它是整个旧约时期侍奉和生活的准则。换而言之，就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的福音原则。到了新约，虽然旧约外在的这些礼仪和民事律法终止了，但是其中的福音的原则仍然持续着，被更丰富的启示在新约的圣经中。这是耶和华的律法的意思。经文说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是在描述一种生命的新的样式，一个真正 重生得救的义人，他与神的话有亲密的关系。马太福音做了最好的，马太亨利做了最好的解释。默想神的话语，就是与我们自己讨论包含在当中的大事，思想高度投入，专心致志，直到我们恰当地受这些事所感动，在我们心中经历他们的滋味和大能。这是我们必须日月去做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习惯，把神的话语看作我们行事的准则，我们安慰的泉源。我们一定要相应按照发生的各样情况，无论日夜在我们的思想里默想。我们绝不可以只是在让自己在早上和晚上，在白日黑夜开始的时候默想神的话语，而这些思想必须要与每个白日的工作和行事，每个夜晚的休息和睡觉交织在一起。我们睡醒的时候仍然和你同在，这是马太亨利做的最好的解释。这是对昼夜思想神律法的最好的解释。我们整天的工作和行事都需要与神的话交织在一起。我们生气、不耐烦、心里烦躁、沮丧、悲伤、忧愁、痛苦的时候，神的话也交织在其中，成为我们里面掌控胜过我们属肉体本性的力量。这是实验我们信心，使我们信心根植于神的话的一个过程和经历。这是真正昼夜默想神的话的意思，这是一种新的生命样式，这是一种生命的新样式。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保罗用简单的教义解释了这个生命的新样式。第二点，我们看到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在神的带领下进入应许地征服仇敌之前，神对约书亚说，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看到了吗？这是属灵征战生命成长的生命新样式。像约书亚的时候一样，今天基督在我们身上执掌他的中保王权，祝福我们的时候，他用同样的方式带领我们与肉体世界撒旦征战，走成圣的道路，把神的话语交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侍奉的实际遭遇和经历中。这是福音祝福我们的第二点，生命的新样式。第三节的经文是一个应许和保证，生命的应许。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幅生动的图像，把一人描述为一棵树，这是比喻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新生命必定会结出果子，也就是圣灵的果子，称义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一种经过实验后从新的生命所产生的言语和行为。按时候结果子，我们都知道人天然本性的良善是经不起神的实验的，也就是说，也就是这里的按时候结果子所暗示的，新的生命会像树一样，经过各种不同的外在环境，干旱、风吹、冰雪的考验，然后结出果子，而且是按神所定的时间结果子。亚伯拉罕经过40多年的时间，他称义的信心，在神的带领下，在献以撒的事情上结出了最合神心意的果子。雅各经历了离开应许地20多年后，才在亚伯河渡口的庇鲁伊勒和神摔跤，他以坚忍的信心得着了生命转变的祝福。这是神应许的蒙祝福的生命。今天重生得救的圣徒的一生也会经过许多的实验，称义的信心必定会结出称义的果子。被栽在溪水旁，新生命结果子的应许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应许上的，被栽在溪水旁，这棵树是被移植到溪水旁的。神是那一位栽种者，把野生的树移植到溪水旁，移植到神的花园里面。诗篇116篇16节说，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神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诗篇92篇12到14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我们的新生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把我们栽在溪水旁。这里的溪水，希伯来文不是指天然的溪流，而是指人工挖出来的供水的渠道。天然的溪流会有枯干的时候，人工的渠道表示有人会看守保持水的供应。水在古代近东是非常宝贵的，是生命赖以生存的资源。马太·亨利把这里的供水的渠道解释为蒙恩的管道，就是基督在教会设立的一般性的蒙恩管道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传讲神的话 Preaching， 领圣餐 Sacraments， 和接受洗礼 Baptism。 这是一人领受力量和生机的供应，但是这个方式却是秘密的，是看不出来的。生命长大成熟是福音的应许，这是祝福的第三点。基督施行祝福的方法，就是透过教会的蒙恩管道 使他的百姓得着全人的更新，彰显在生命的新样式上。喜爱神的话，把神的话交织在日常生活实际的教育中，主观的经历神的同在，这样就会在主的试验中结出义的果子。今天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诗篇第一篇的祝福，你会如何回应呢？如果神是透过基督执行中保王权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你会如何看待教会的蒙恩管道？你会是否对每个主日的释经讲道产生不同的回应呢？你是否会认真地思想这些信息，把神的话交织在你每天生活遭遇中呢？如果你的回答是积极的和正面的，那么你就已经是一个正在蒙福的人了。接下来四到六节说明了基督借着对恶人施行审判，执行他的中保王权。讲到属肉体的生命，恶人就是属肉体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讲到生命的虚空。这里用恶人来对比义人，恶人不是这样，意思是福音的祝福不会发生在恶人身上，不会发生在属肉体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不会产生全人的更新，他们的思想模式是不会转变的，他们永远是按照属肉体的模式来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永远不会从神的救恩的角度把神的话交织在他们的实际生活经历中，他们不会真正的喜爱神的话，神的话只会成为他们所不喜欢的和逃避的重担。乃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是描述属肉体的人的生命的空虚，属肉体人的思想模式是属于这个短暂的要过去的思想体系中的思想模式，他们的思想中没有神，即使在教会中受到属神的人一样的蒙恩管道的恩典，而最多的只会产生外表的宗教敬虔，有时候甚至会流泪感动，甚至乐善好施，奉公守法，甚至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然而他们的内在是虚空的，神的话不会在他们里面产生任何生命转变的果效，因此不会结出义的果子，只是一再回到肉体本性的辖制之下。箴言二十六十一节说，愚昧人行愚妄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这是描述属肉体的人所彰显的行为。糠秕被风吹散，在圣经中是常用的一种比喻，是讲到突然的灭亡，这引导出恶人生命的结局，不但生命是虚空的，其结局是灭亡。第五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边讲到生命的结局。 因此这个字是连接词，引入了后来必定会发生的事，就是基督执行最后的审判。我们知道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世界末了，他执行审判的时候要把败子薅出来用火烧。义人的会是指主耶稣最后和得胜者一同执行审判的天上的法庭。我们在前面讲到长老会制度的时候，讲到基督再来之前的教会时期，复活的基督行走在各个教会中，他不但透过地上有形教会的各层级法庭执行教会纪律，他也亲自执行审判。他对跟从假先知的那些教会的里面的人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启示录二章十六节。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基督对恶人执行的审判一直发生在他的教会之中，从旧约到新约，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事实。这都是要为了要提醒，为了要警告，为了要振兴那些在沉睡打盹中的真信徒，要他们起来严肃地面对自己在救恩中的成长。在主再来之前，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混杂的团体，处在基督中保王权的统治下，有蒙祝福的人，也有被弃绝的。最后一节经文做了总结，讲到生命的对比。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道路我们知道就是指思想行为的模式，而知道是指个人的认识，一种个人真实的亲密的关系。华尔基 Bruce Waltke 指出，这个字的分词形态动词表示一种活泼的知道，不仅仅是一种知道的状态，神的灵活泼的积极的知道一人的性格和行为，与其产生共鸣，亲密深刻地认识他。这是 Bruce Waltke 的解释。而我们知道，因为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住在义人里面，所以神知道义人。而义人的新生命长大成熟的过程，就是渐渐地从神的话中认识神，越来越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基督，而且生活在生活和经历中认识主，顺服主，从神的话的客观的真理的认识到主观经历上的认识和顺服。而恶人则是走在相反的路上，一条是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一条是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时刻，特别是在神实验我们的时候，都需要警醒的在心里面做选择。我们做一个结论， 诗篇第一篇是整本诗篇的序言，讲到基督在教会中执行他的中保王权，他透过他在教会中所设立的蒙恩管道 Means of Grace， 就是那一条溪水，那一条人工的供水渠道，来祝福他的百姓，使他们得着全人的更新，彰显生命的新样式，把神的律法，把神的话交织在日常生活中，与主有着亲密的关系，渐渐在主所安排的各种的环境和试验中，渐渐成长，结出义的果子。同时，基督也在教会中对恶人，就是属肉体的人，施行审判，执行他的中保王权。有三点我们需要注意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第一，我们需要真的明白我们所领受的蒙恩的管道是什么。我们需要检视自己是否渐渐的被更新，我们的本性是否渐渐的产生一种转变呢？我们是否渐渐的会喜爱神的话呢？我们是否越来会越知道如何把神的话，把主的同在，我们会主动的、有意识的交织在我们的生活遭遇中，和主有个人亲密的认识。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求主把这样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因为这是他所应许我们的祝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需要从全人更新的祝福来看整本的诗篇，因为这样子你就会发现整本的诗篇在后面继续的揭开了全人更新的祝福的丰富的内容。你会看到大卫和其他诗篇作者的思想的模式如何在神的带领下得着全人的更新，你会看到他们如何借着圣灵胜过自己的肉体，你会看到神如何信实地带领他们按时候结果子，他们内心产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需要从这些诗篇中看到什么是生命的新样式。最后，我们需要看到基督。基督不但在他的教会中施行祝福和审判，执行他的中保王权，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一位蒙福的人，他是那一位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义人，并且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律法所要求的义，他结出了义的果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已经和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残留在我们肉体本性中的罪，是基督要带领我们与他联合，经历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以生命新样式来见证他在我们里面荣耀的工作。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让我们读诗篇第一篇，使我们认识到你如何在你的教会中掌权。我们求你不断地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也让你的掌权在我们里面扩张，使我们得着全人被更新的祝福，使我们彰显出生命的新样式，也使我们能够经历许多的实验之后，按时候能够结果子，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好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